钱会给你。
你看这个可不
可以用，不用的多出来，我就可以控制，不然你要帮我控制。好，我要开始了。我先各位弟兄姐妹早，不好意思，刚才路上发现一些状况。那今天呢，我们会谈的题目是父母亲的爱的语言。我可能需要那个弟兄帮我按 PowerPoint， 因为好，是下一张好了，可以再按一点吗？因为这个可能看的不是太清楚。OK， 好，可以就是给的，对，如果这个灯关掉就好了。非常好，会太暗吗 ？OK， 好，一点点自己的背景哈。那如果你认识我的时候，你知道我大部分的目前的工作是在活现机构，那是做两代关系，所以呢，一般的人都找我讲的是亲子关系。但另外我的一些服饰，因为我是精神科的治疗师，很多年有不同的服饰，也做一些老人的工作。所以呢，现在我们很希望做两代、三代之间家庭的共融的工作。那因为时间不够，那我就不再介绍自己了哈。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今天的题目。可以，你可能要坐在那边一直按，不好意思，因为蛮多的哦。那个 clicker 不能用吗？好，那就我们下一张好了，就直接进入题目。好，我一举手，请你就下一张哈。不好意思，因为很多。那今天我们题目会谈到爱的语言跟怎么帮助老人家进入就是他们年迈的生活里面。我想知道你们大家，你们的父母的年纪是几岁？有
68。
六十岁的请举手，60差不多有哈，70、80、90、100。只有刚100，哇，恭喜恭喜。现在的人呢，真的现在出生的人都可能到达90几100了。那我婆婆就是有98了。那刚这几天就是身体不好，那我先生就跑到香港去看他一看。我想知道呢，跟着不同年代的人相处的话呢，弟兄真的不好意思，我有很多 PowerPoint， 我可能要需要你一直按，你帮他按哈，谢谢，不好意思，哦，谁要帮我？好，请你回去，先不要这一张哈。我想知道呢，你们就是年纪大的人，他们可能那个年代是怎么样表达爱的呢？那他怎么知道你爱他呢？
他放在心中，没有表达。
他没有表达，嗯。在你们的父母亲那一辈，他们怎么表达爱的呢？买东西给你，啊哈，做好吃的。啊，又。跟你啰嗦，OK， 就是唠叨你一些他觉得重要的事情，一起提醒你 ，OK， 还有呢？牺牲自己的享受啊，就是很多那一代都是这样，就是自己能吃的就不吃，等下给你能用也不用，就是全
用都不愿意花钱在自己身上。
对他们没有那么做，觉得自己那么重要，觉得你比较重要，就是都留给你。哈哈，听起来很感动哈。那我想知道一下呢，那你们怎么去表达爱呢？都是这样，都唠叨他们。
现在我学会怕着他们
了。学了新的东西，会有肢体的语言，亲亲抱抱，是不是？嗯哼。我这样给我老公说呢，他回去会抱他妈妈亲他，我觉得好奇怪。那我的婆婆那个她就会哈哈哈哈在笑。那在我的家庭，我的父母亲很少抱我们，很少亲我们，差不多这个不是我们家庭的共同语言。那就学习新的一个爱的表现。好，那我们看看呢，一般来讲呢，我们有多少个爱的语言？看过这本Gary Chapman 写的书吗？五个爱的语言，你也听过？有人没听过，有人听过。好，我们就来重温这些是什么。那有人表达爱呢，他用一个叫做精心的时刻，意思就是陪伴你，跟你讲讲话，听听你讲故事啊，你想去哪里，跟你走一圈啊，就是陪伴 ，OK。然后在当中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目的，就是陪着你，这样逛逛街都可以。那第二呢，就是肯定的语言，意思呢就是用比较 好听的话跟你讲啊，还是看到你有什么强处赞美你鼓励你啊，说告诉你你这样做得很好啊，还是赞他啊，就是你这么省啊，你为了我们啊，就是把他的好意各方面把它讲出来，这种那我们叫做肯定的言语。那第三呢，就是非常熟悉的，就是说我们服务的帮忙做事情的陪像叫你做什么你就拿杯水来就拿杯水，煮饭就煮饭，清洁就清洁，就是用行动帮忙的，这种我们非常熟悉了，作为一个亚裔人士。那再来就刚才那位姐妹说她的爸爸100岁啊，亲亲抱抱拍拍肩膀扶持一下啊，轻轻摸摸你的手给你一个吻拍拍你这种。那另外呢就是买一些礼物，就是知道这个老人家心里想要什么东西啊，就为他安排一些小的礼物，给他一些惊喜，给他一些安排啊，这五种。那在看这五种里面呢，你怎么知道你父母喜欢哪一种呢？啊，在你没有知道你父母想哪一种之前，其实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喜欢什么样的。因为你知道吗，有时候别人喜欢的不一定是你喜欢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先要了解自己喜欢什么。那请问你自己的爱的语言是什么呢？你可以写下来吗？你自己谁是你的 number one？ 希望有些赞美的鼓励的哈。我告诉你哈，在这一代的人其实很缺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父母从来都没有怎么夸他们，多数都是骂他们，还是说这个都不懂事情，会可能他在朋友面前会赞美你，但是在你面前呢都是说你不对的，要改进的，批评的，修理你的，怕你怎么样骄傲啊。但是可能父母亲不了解一直这样的去修理一个人的时候呢，会把一个人的自信心，也把你整个人的自尊心有伤害到，其实有很多痛苦会在深藏在身里面。在我临床做辅导的时候呢，在我房间哈，70-80岁的老人家他们都哭得好像一个 baby。 为什么怎么样，他们都会想起父母曾经跟他们讲一些很不好听的话，还是将他们跟别人比较啊，说你不如谁谁谁啊，还是别人做得比你好很多啊。但是他们觉得自己付出很多已经是牺牲到极点了，都没有得到父母的一种安慰的话就非常痛苦，到70-80岁其实都没有好，心灵里面那块痛还是在那里。所以有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他们后来就有忧郁症了，得到忧郁症的时候就会进来辅导了，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疏导他，帮他们看到自己好的一部分他可能父母亲没有看到，但是他们自己要看到，那我们做辅导员也帮助他们去看到他好的部分。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要怎么帮他呢？帮
谁啊？哈哈，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怎么去爱你的父母啊？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帮父母。好，写到你要的吗？你知道你自己是爱什么的吗？第一是什么？大部分人服务，你希望别人服务你，叫就听，不要叫我叫第二声。关心的怎么表达关心？这些都是表达关心。语言的，你喜欢语言的 ，OK。
爱的抱抱。
啊，有的喜欢抱。男生呢？你喜欢陪伴，时间很重要，非常好，你问到重点了。下一来呢，我们再看一看下一章啊，这个是父母的啊。父母之后呢，等一下我会讲到刚才这个弟兄讲的，其实付出跟接收不一定一样。你刚才知道你自己了，好，现在我想你看看你父母喜欢什么，你可以看得出吗？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父母想什么？有的时
候，
这些都是关爱，这些全都是关爱，只是说呢，我们怎么表达使他明白你的关爱。嗯，有写好哈，有写好了，试一试想一想，因为呢，你可能离开我这个房间，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先用1分钟写一写，爸爸大概喜欢什么，妈妈喜欢什么，等一下我们才帮助你去发现，了解他究竟是喜欢什么。然后他跟你配又怎么样，不跟你配又怎么样。写得出来吗？有点困难哈，可能。好，下一章。刚才那个弟兄讲得很对， 一个人的付出跟他接受不一定一样。我还记得以前呢，我刚谈恋爱的时候呢，就很想去 peace 我自己的男朋友啊，然后就打了一个什么毛巾呢，我其实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人，那为了别人都在做，我也试着去尝试做，送给他之后呢，他就谢谢，然后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放在他的颈上，那后来我就算了吧。但是呢，我发现他每次跟朋友一起啊，还是跟我一起，他都会买很多礼物给我们。所以后来我就发现，给礼他是喜欢给礼物，但是呢，他并不着重收礼物，他一点都不着重收礼物。所以后来我才发现，哦，他的爱的语言付出跟收是不同的。所以有这样，大部分的人是一致的，但是也有少部分人，可能有人喜欢抱别人，但是不喜欢别人碰他。别人一碰他，就啊，你们打我，就你要摸他的头啊。我们看到小朋友不是一天去摸他那个头啊，去掐他的嘛。有的小朋友就让你掐，哈哈哈笑啊；有的啊就夸了，哭得快死掉了。老人家也是，老人家有的你摸摸他，他觉得很高兴，很嗨；有的你一碰他，他就盯着你，那你就很害怕。好，下来，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方法帮助我们发现家里的人是他的爱的语言？那一起想一想，有什么方法你可以知道呢？他可能不跟你讲吧，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嘛，那你怎么知道呢？四不同的方法，今天对他这样，看他喜不喜欢，明天对他那样哈。如果这个老人家比较坦白，非常好。如果有的老人家说明明喜欢，他说我不喜欢，很多都这样，明明说是，他就说不是，因为什么？他觉得不好意思，因为他们的焦点都是放在别人的身上，突然间要在你身上得到一些东西，觉得好不好意思。他们学习不要东西的，那突然这么多需要，也觉得自己好像突然间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好。所以有时候你要看他如果你这样试的时候，你要看他身体肢体语言了解一下，他平常是一个直接讲话的人，还是很间接的。所以你要了解的比较多，不然以后你会被骗到，还是会搞乱你的 signal 啊，就是你的信息，因为好像讲一套做一套。我还记得以前嘛，不是说很多婆婆跟媳妇的故事吗？明明吃完饭就很想那个媳妇洗碗啊，那媳妇就说我帮你洗碗，不要不要不要洗碗，我一定来洗碗。那两个就拖来拖去洗碗，不洗碗洗碗。那后来那个媳妇说好，那既然你这样，我就听你的了。那个媳妇一走，你看这是没心洗碗嘛，要洗碗就洗了嘛。那我们听很多这种故事嘛，就是他其实要你坚持到最后一刻，来代表你的心意。所以除了这个爱的语言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种是我们文化里面的那种觉得不好意思的部分。所以呢，这个其实跟爱的语言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他这个文化本身不直接，很间接，但是其实他真的很喜欢别人服务他。 OK， 好，我们来看看。第一呢，我们可以观察对方的行为，因为他平常如果很希望你赞美他们，通常到外界跟别人讲话，他都会赞美他的朋友。还是呢，别人没有给他和他骂那个人，都没有看到我的好，只是说我不好。他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喜欢别人夸他。虽然你大小事情都要夸他一下，但是我想告诉你，不要虚假的夸别人，那种很恐怖哈、哦。有很多人的 share 就是很浅的。这样赞美哦，你好漂亮啊，今天哦，你穿这个衣服真的好棒啊。那好像就是在有漂亮没漂亮都没所谓，就是只是说你好漂亮，每天都爱叫你美女啊，我们都很喜欢这种。但是呢，真诚的赞美呢，其实有加分。如果呢，你只是有没了，就是好像口头禅这样的，其实别人觉得你没有心，你讲的其实效果也不大，可能也就是比较舒服一点，也不会说觉得反感。但是用心去赞美呢，你就真的会帮助到这个人觉得被爱。所以呢，我们一般呢要很细心的去看到别人的对，然后讲出来。还是一般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能够讲出来别人的善意的话，你抓到他的善意了，真的是很棒。我们经常呢就是抓到别人的坏做事情，你看你就是没有心，我们抓到没心的事情每天都抓得到。抓到别人用善意的背后的就是做得不好， 也有善意呢，这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看到我们做事情就是做得不够好的，但背后那个善意，那这些很重要。我们看到刚才就是说第一点的时候，统计里面说 75% 成人四个里面有三个成人很想别人称赞他，然后呢只有 25% 四个里面有一个不愿意不想听，为什么呢？我们那上一代的人他们几乎就是没有人赞美他们，就是觉得应该的，他们就是要服侍的，他们的有战乱经过，有困难，有穷，社会地位很低，很贫穷，所以他们都是一个服务者，很少有人真的真心夸他们。所以呢，到晚年你会发现有些老人家很恐怖，好像饿得快要死了，所以他每天赞美自己。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老人家到老的时候有过度赞美自己的倾向，就是说你看我这个孙子怎么会带，然后跟那另外一个人比，连生病生瘤都说我这个瘤比他那个瘤大，他那个算什么，我这个病才重要，你知道我多病了多辛苦，我怎么去克服。其实我们经常听到这种哈，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你看他们都不是互相是相爱，都是互相在斗谁的病比较惨，病还没死还是死了几次回去活过来。一听到这样的话，你知道这个人非常饥饿，他骨子里面非常饥饿，他真的需要别人看到他的善意，想别人称赞他。但是有时候很可惜，因为常年没有得到称赞之后，变得的好像一种恐龙啊，就是见人就吃，就是意思说就饿得太离谱了。你不赞美我，我每天来赞美自己。你有遇到这样的人？有遇到每天赞美自己的人，那你就不想再赞美他，因为你听到很烦了。但是呢，反而这种人呢，你真的要赞美他，赞美到不同。什么意思呢？这种人你要在他没有赞美自己之前发现他的善意，你去赞美他，他就收到真正的礼物。不然呢，他就是觉得没有人看到他的好。很奇怪，有的老人家一天在唠叨唠叨，当你讲出他心里面想唠叨那句话的背后的原因，他突然间就会安静下来了，就不讲话了，因为他真的是被听到了。他一直跟你讲就是觉得没有被聆听，你没有把他的话当一回事情。好，第二就是他对你的要求，对别人的要求，在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另外就是抱怨嘛，抱怨也是一种，就是他抱怨就是他需要嘛，他有这个需求嘛，所以别人一抱怨你就是我不想给，你一抱怨我就一点不给，你不要再讲了。我电视剧看很多，看家里的闹剧经常是这样。那我们一般就觉得别人要在你身上抢东西的时候，你很反感，对不对？就说你为什么一天都是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是你要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是长期缺乏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人饿到要快死了，他看到那个馒头他会怎么样？抢着要吃，就好像没有礼貌，好像没有教养一样。那有时候我们看到这种老人家，我们心里面就有种不喜欢他，因为觉得他没有礼貌，没有不文明。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人是非常需要爱，他觉得自己没有被爱。你说有啊，我都要买东西给他，我有啊。就是你要的东西可能不是他要的，你给的东西其实他没有吃到那个好处，就浪费掉了。所以呢，这个要对起来才可以。好，第四可能主动就是问他。那第五刚才有姐妹讲到，就是试一下，每次再试一种，看他喜欢哪一种。那我告诉你哈，人呢通常不会喜欢一种哈，通常是几种的还是五种都有的，只是那个重点不同。另外还是来自谁 ？OK， 这点我们了解了哈。好，再下来有一个呢大陆的长春市在最近几年，他们做了像五家大型规模的老人院进行了一个调查，要问老人家究竟喜欢什么。那他有四题啊，四题。第一题是父母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第二题是父母最喜欢哪一天？父母最不喜欢哪一天？第三是父母最担心的是什么？然后呢，让父母最伤心的话是什么？好。请你们想一想，你想一想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好，第一章。 请不要拍我的泡泡好不好，自己唱哈。第一，父母最想要的礼物是什么？你的父母，你觉得？
钱
吧。钱，同意吗？不是，有人摇头，不是。他好像给钱给你用多一点了，这个时代。
他需要的东西。
他需要的东西。盼望。
关心的问候。
问候，嗯，问候。陪伴，陪伴，是吗？是哈。啊，我们再看一看，这里有几项：第一，保健品；第二，衣服；第三，书籍；第四，智能手机；第五，随便填；第六，都不重要，人来最重要。哪一个？答案，下一张，人来最重要。我们一个家庭同时一起吃饭，几代可以在一起的时候，时间真的很宝贵，很少这种时间。现在的家庭都是分开的，看到祖父母的都时间不多。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世代同堂了，还有人可能更夸张，五代的有可能。但是呢，就是见面的时间，一起的时间不多。那第二选择的是什么？智能手机。他们希望你给他个 smartphone。那为什么要 smartphone 呢？这位老78岁的老伯他说，三星手机可以让我看到孙子孙女的照片，因为他要这个手机其实也想跟你联系，打电话给你看你的照片。所以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老人家他内心里面其实是很孤独。有的老人家是说，你来看我，你来看我，你来看我。有的老人家是骂你，你都不来看我，你都不来看我，你都不来看我。无论他是骂你还是邀请你，其实他都告诉你，我非常寂寞，我真的很需要你的注意、关注跟陪伴。但是呢，叫你来的那个你也觉得很烦，骂你那个你真的就想他死，因为他弄得你觉得你很惨，然后你想到他以前对你什么不好，你现在还很敢叫我来见你。所以呢，那种爱恨情仇啊，真的是很多在我们内心里面。父母最喜欢哪一天？哪一天？
生日。
生日。对。还有呢？还有吗？对，好，下一张，哎，下一张，哎，为什么又是这张 ？OK， 就是春节还是生日？因为什么？可以团聚，还是别人跟他庆生，来关注到他的需要？下一张，92%的老人家，他们最讨厌的日子是哪一天？答案在这里，清明节，不然就是儿女不在的那一天。那我觉得最痛苦就是你生日那天没有人来看你。那个真的很惨，你不要说他，好像我这个中年人，好，我的儿子、女儿上大学了，那我儿子女儿算不错，我觉得我一直都很骄傲，自己儿子带的不错。那有天我生日，我儿子刚去第一年上大学，那天我女儿一早就说妈妈生日快乐，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有一给我一句，我就很高兴，但是呢，我就是很苦儿子，整周下午都还没有半句。整个晚上都没有，那我就坐下来不能说怎么搞的这个人，那想象一下，想我的眼泪就哐就流下来了。你不要想到那个90岁的老人了，我这个几十岁的人都已经受不了了。那平常我是很独立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觉得自己这么脆弱。那我就告诉我女儿说，我今天你弟弟从来都没有跟我问候一声。那我女儿听了之后呢，就马上呢拍了跟她同学在纽约拍的一个庆生的短片，几个人都半夜几点钟不知道那边，因为他跟我差3个小时嘛，就唱一个 Happy Birthday 什么，就献礼给我，然后就开始哭得更厉害了，因为这个就更会疼你，那就不管你了。那后来呢？好像我儿子不第二天才打电话来说，妈妈对不起，因为我不记得今天几号，他是完全 lost 那个时间，没有时间观念，不是今天几号，不是说不记得你生日，是他具体是今天干嘛了，可能都搞不清楚，所以我就明白了。其实孩子因为他真的出去之后呢，他不是在家里，他跟你的节奏啊、生活啊、思想都不一样，所以我明白他不是不喜欢这个妈妈还是不爱这个妈妈，是他整个生活都不同。而且呢，我们进大学的时候呢，那大学已经告诉我们，第一年你不要期望你的孩子成绩很好，第一年一定会差下来，差水都要下来，进去最好成绩你还是会差下来。那我明白，但是孩子会觉得很孤单很惨， 他们的生命你都会记得吗？你怎么会搞了不知记得你孩子的生日？但是孩子就可能把你忘掉了，所以很痛苦，很了解这种老人家的心情。什么是父母最担心的？担心什么？父母，你父母最担心什么？你过了好不好？还是他过了好不好？啊，还有呢？对，非常对，就是他生病，因为生病会怎么了？谁照顾我？然后我会连累人呢、啊，那我怎么办呢？那钱怎么办呢？够不够用啊？对不对？亲爱的，生病排在第一位。很多老年的忧郁症，我做老年忧郁症，他们通常第一个都是他们的妄想。如果他们除了是忧郁之外，他们有一些的妄想的情况，通常是跟两个东西有关，一个就是病，觉得他们有癌症啊，什么大病啊，其实他们可能是头痛一些比较普通的小病，这是因为他们有这种很担忧、过度的忧郁的情绪跟那个焦虑的情绪，他们一般以为自己发生什么大病就治不好了，很担心了。另外一个是跟钱有关，谁偷我的钱啊，我钱要收在什么地方啊，啊，跟钱有关的。这里说最怕的是有病，因为呢有病就没有人可能来照顾了嘛。那另外也担心儿女有病，因为自己照顾了不了你了啊，这个时候也会担心。好，甚至会唠叨你穿衣服啊，喝汤啊，怎么还帮你吃三岁的带你啊。但你都几十岁了，你都做、公公阿妈了，做婆婆了，你还要别人来带，你觉得好烦。但是这个就是爱意的表达。经济问题，上一章还没讲完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需要钱。我们老一辈的人，他们很多时候会你给他钱，他们就觉得是爱他，有没有这样？啊。我的儿子很好笑，就是因为我在带我儿子的时候呢，他是他朋友是 ABC 的，他睡一岁半来，那有时候我们没有时间买礼物给他，但是小孩子没钱嘛，我们都会给他一个红包，就生日什么其他的给他一个红包，他就变得很懒惰，同学生日也给一个红包同学。我说你不是长辈，怎么给同学红包呢？给别人20块30块干嘛呢？他说那简单方便，他们都好喜欢，就让他们要嘛。那我就觉得好好笑，我们这边没有长辈，所以他学的都有点古怪，就不像我们一般用的方法。不是这个时候，你知道以前的人都是觉得物质很缺乏，钱其实代表你的心。圣经也讲嘛，我们的心如果是在神那边，还是在马门，是爱钱的。父母亲也是看你在，他可能不是需要你的钱，他是看你愿不愿给他钱，给他花，分给他。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是都问家长要嘛。其实很多家长拿了你的钱，他一般都帮你存起来，他真的不是要你的。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可能就会跟你讲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因为为什么？他就是想拿到他的重视感，被专注。但是老人家也会怕没钱，因为你知道现在人都不死嘛，坦白讲。然后他要的钱越来越多了嘛，他以前存的都不够了嘛，所以有时候那个老人的安排不够，退休金不够，他们造成他们很多担忧。我前阵子有个好朋友，他癌症复发，他其中一个原因告诉我，就是到了这时他开始退休，他突然间觉得自己不够钱退休，晚上就睡不了了。你知道一睡不了的话呢，所有精神病患都会来找你的，因为很多精神病都是跟休息不够影响身体垮的。虽然那时候呢，他后来就发了第二次癌症，他想回头就是说，哦，原来那段时间他是担心退不了休，这是自己也必须退休了。结果呢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当他在病的时候，其实他女儿对他非常好，所有东西都帮他安排好，而且帮助他很多。但是他当时没有想到，他只是一心一意说，我不要麻烦别人，我不要成为我儿女的负担。但是其实儿女很想来帮助你，他们也需要帮助你，如果有好的关系那种啊，当然没有好的关系最好你就死远一点，这个也有了，我们知道。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的担忧造成他的病态，其中是经就跟经济开始挂钩的。第四点，那父母最伤心的语言是什么？你觉得什么是他们最伤心的语言吗？
经常吵架吗？
吵架，哈哈，吵架里面哪一句话是伤他最伤人？哪一句话最伤人？大家一遍。
你的眼中，
哦，你的眼中只有钱，哦，就是不注视我，只注视钱。还有呢？再猜一猜。不理你了，会不会？哇，那个 哦，那个很那个很痛哦。还有呢？对，你都没有能力了，你不行了已经。哇，那这个好伤。还有没有？我们经常讲的不知道哈，所以经常讲话的不知道，没想到自己讲什么东东哈。好，现在到。你别管我，这个是排人报问，就是他是你的父母，无论几岁，你都是他的小孩，他都想去管你，帮助你。啊，我们不像我们现在学 parenting， 就是要放手，而且呢，到成年之后要变朋友。啊，现在有点古怪哈，小时候说当朋友哈，你连父母亲都没做就不成为别人的朋友，有点古怪的那种教育方式。但到成年之后，大家都是成年人。那时候你还是去管他就有点奇怪，但是呢老人家他们就是想给你一些东西，想给你一些意见，想你去听，他们想管你，你就说不要管我，其实他是别人，就是意思说跟我没关系，我不想跟你有关，你不要参与我的生活生命，觉得很痛苦。这个老人家68岁，他女儿还没嫁，有一个有嫁一个没嫁，所以呢经常呢很想去管他女儿的事情，但带给女儿很多压力，当然是，但是当女儿跟他拒绝的时候，他好像刀子割心，啊，就觉得很痛苦，啊，所以呢，有时候父母所做的不一定对，但是你要了解他背后的含义，跟他讲背后的事情，不要只是说我不要听你，因为你一句话不要我你呢，你就是告诉他，其实你这样跟我讲，其实我有压力，你可以坦白跟他讲，如果我找到，我一早就找到了，我还没找到，你就让我慢慢找了。而且你为我祷告就好了，有时候要温和一点跟他解释，不然你说你每次跟我讲那些七七八八的，不要再讲了，那这种就是一种很大的拒绝，啊，跟他讲他的心，我知道你很担忧妈妈，你想我快点嫁，啊，你怕我没有人照顾是吗？他们想你嫁还是想你结婚，就说你怕你老了没有人照顾，这是他们平常讲的吗？怕你老了就生不出孩子，将来你就没有人照顾，这些都是他们背后的爱的含义，你要把他们心讲出来，他们就知道你听进去的，他们就会减少讲，因为他以为你还没有明白，以为你不想结婚，所以你把他心里面的担忧跟善意都讲出来之后呢，他就会知道你听得明白，那他就说啊，快点嘛，那就这样。下一张，这四句，第二句是我很忙，我没时间，意思说我不想理你了，我太忙了，你不能烦我。第三句是你老了，你没用，你都不懂，你老是给我意见，你都不懂。第四说不要跟我说没用的，啊，所以那可是都是充满拒绝的话。请问大家有没有讲过？
有，
哦，别管了很多哈，啊，那现在我们了解哈，其实一句平常你没有用心的话，其实还老人家真的伤在心里面去，啊，别管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没卡的，
啊，不
要就是说
not nagging， 所以我刚才给你的方法就是说把他心里面想 let 的什么意义的部分讲出来，那么听到你知道就好了，啊，就不要说你别管我这句，代替其他的东西，对对，不是是违背，是把他的心意讲出来，每个人做事情都有背后动机嘛，你把他善意的动机讲出来之后呢，他就会觉得你有听，有尊重到。下一张，父母所带来的挑战怎么处理，父母有什么挑战给你，可能多病，可能埋怨，还是每天要黏着你，管你怎么去带儿女，还是跟你儿女吵架，有啊，有父母亲跟你小孩吵架的，还是你觉得他无理取闹，不知道搞什么，每天都有一七里八拉事情找出来，是这些吗？还有什么挑战？你父母给你什么挑战？很头痛哈，不方便讲，大家的意思就是说，下一段。好，那我们看看两代跟老人家相处之道，那我时间不是太多，我就15分钟，我需要短短的15分钟把这七个方法给到跟大家分享。怎么跟老人家相处，第一你要知道老人一些的知识，比如说老人的身体的变化，因为他身体变化可能一些病症痛会出来，这些他都需要很多关注，你要知道他的医疗保险，对不对？因为呢这个时候他的医疗保险是很重要，不然都成为你很大的负担。他的情感的需要，老人家是有情感的，老人家不是废物等着要死了的， 老人家其实他内心里面有更多的情感需要疏导，因为最后人生走到最后说，他可能觉得自己成功，也可能觉得自己失败，但是他那成功失败呢，很容易是断拒绝在跟你的关系的建立。可能以前你就说你那只上班，你都不理我，但最后呢，你现在每天都想跟我谈话，我现在不要上班呢、啊。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这样讲话。但是呢，我们那个年代，你知道，要养活一群小孩呢，其实真的是要很活力工作的。而且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亲子关系，就是把你养大给你吃就很好了，不打死你已经算不错了。所以呢，现代的我们养小孩，其实我们要养的方法，他们可能不了解，他们觉得我们都在宠小孩，啊，所以在这个之间要有很多沟通的地方，不然呢，一般老人家也知道自己不要讲那么多。他们经常我在街上听到老人家讲话，都说：“哎呀，我不敢跟我的媳妇讲什么，等一下他就会恨我。”我女儿都不让我做主，我就不理了。那我听到老人家其实很心酸，就是觉得他们那一套已经是被拒绝到一个好像都是垃圾桶里面去捡这样，这是被一直被降下来，就好像没有这个地位了，没有尊严，他们知识不好。其实呢，你去帮助老人家学习，他们知识是很重要。你要把你以为老人家不能学习吗？老人家可以学习，而且现在老人家他们都蛮有知识的，老人家
就觉得老不到。
所以你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要开一些班去教育老人家。最近我们经常被请去讲一些东西，我刚刚被一个你去讲什么，我讲了几个题目，一个是怎么陪伴一个病者进入严重的病患，怎么跟他讲死亡，然后死了之后怎么去哀伤，过程里面怎么去哀伤，我讲了一些哀伤处理的，从头到尾去帮他讲一下，帮助我们这个年纪人怎么帮助这个老人家进入死亡，面对死亡，不是说只是买一个棺材那么简单的死亡，是他对死亡整个意义啊，整个人生的交托跟重新思维整个生命，看回来自己的意义感啊，要做的东西蛮多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你要在那里等死好了，所以完全不同的。我们对老人家的福利各方面知识要很周到，所以你要增加知识，你的老人也要增加知识，观察他们的衰退的情况。你是衰退的起来，就有的很早就是记性不好嘛，你没有觉得自己开始记性不好，你开始啊，有的很早就觉得自己记性不好，40岁已经觉得自己记性不好。我们的人体呢，25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嘛，那这七八十岁，我们的自然我们的那个记忆呢就会开始功能衰退。但是这种不是老人痴呆那一种哈，那种是更离谱的，是有病的。我是说自然的老细胞死了之后就不会重生的啊，这种。所以你要透过刺激的友好的一些活动，把你剩下的这些的老细胞把它活化之后呢，它可以再连接产生 path， 这样呢我们一不好的记忆可能会好起来，一些功能没有以前那么好，可能反而会有反弹哦。所以呢，其实老人家有的老人家去打麻将啊，刺激脑部啊，做一些活动啊，
打太极拳
的玩一些游戏啊，去帮重新刺激自己的脑部，跟帮他 organize 的技巧，这些都是重新帮这个老人家的脑部规划他的 brain 啊，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些我们也可以学的。另外呢，很多老人家他的心理状态他觉得朋友开始不在了，好像我玩了这个，我要去参加我以前 chemical supervisor 的 funeral 啊，很年轻的女生60左右就离开了。所以其实呢，现在你很多时候到这个年龄，你的朋友一个一个走，那走了之后呢就很寂寞，因为家人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伴你孩子有他自己的孩子，这是你的最好的朋友，可能就是离开之后，你建立一个好朋友很难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他比较开放，他可以去参加活动，他会重新认识朋友。但是如果他是比较内向的话呢，他一般就不愿意。他不愿意的时候呢，有什么活动代替呢？还是怎么样去建立参加教会啊，有小组啊，
Facebook
老人家，所以现在很多老人家开始 Facebook 是真的，但是老人家也是被骗的，容易被骗的一群。你在社交网站里面没有知识尝试的话呢，这些老人的钱会骗走，还有其他东西会被骗走，不但是钱的问题啊，他面对死亡怕伴侣离开，所以这种我们都是需要一步一步跟他谈，最好是在群体里面共同学习，不要单单跟他讲，因为有时候你跟他讲你是他儿女嘛，他有时候不听， 他有时候觉得为什么你在教我？善有慢慢有导是可以的，但是有的老人家也觉得我不想听你讲，因为就是你对我小孩我不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透过权威，透过整体的学习，这个会比较有效。准备父母亲将来要经历的事情哈，这个是必须要帮助他安排他的，想一想他的大家弟兄姐妹怎么分担，究竟谁去照顾。比如说最近我不是说我的那个mother in law， 他在香港就摔下来，去上厕所摔下来，然后就进了医院。那过程里面虽然我大姑就是我先生的姐姐有在照顾他，但是他整个腿软了。那他就这次回去香港就开始把他家居改善得更加安全。如果你家居不改善的话呢，你一个人也照顾不了这么了，你再请一个佣人，那个人其实也不一定可以24小时盯着你，那么不睡吗？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家居的安全需要想学习，然后呢怎么去谁的家里住，这个要安排的好一点。所以这些呢帮助他们去安排 will， 就是遗产。香港有一个的活动叫做两人三组，三组就是彝族这种安排的东西。两人是人生的意义感，帮助他重新找回，还是将来剩下的你想怎么活你的人生，这种方向感。所以这是有一个program教我们怎么去预备他。那今天只是一个短的介绍，没办法在这里跟你讲这么多，那个需要我可能一天整天的给你训练才可以帮助大家。调解老人的帮忙的程度哈，因为老人家很喜欢帮你做事情，但是你不要把他当佣人。我在临床当中哈，遇到不少老人哈，他们很痛苦，为什么呢？他们的儿女要回来了，要把孙子塞给他们，他们不看孩子，他们觉得没有，别人会觉得他没有良心，他怕孩子会恨他们，但是去看孩子，他们觉得骨头快碎掉，追不了那个小孩。然后呢孩子走之后他是呼吸不了了，他又病了，他要去看医师了，还是摔到撞到的时候，他突然间变得非常的担心。那孩子觉得你为什么这么自私啊，你都不让我帮我看一看呢，你知道我忙到这个情况。但是他想不到这个老人其实他没有自信，他完全相信不了自己的身体跟体力可以去支撑这样帮你看这个小孩。有时候特别是把那张 teenager 塞给那个老人家嘛，那听那个抱起来啊，还是不生活，还是老人家还是喂小孩三岁的态度去喂那个孙子呢？那个十几岁20岁的人，哇！所以那时候很多的冲突，很多很苦的老人家都打电话来我们活线机构求救。他说怎么去带孙子？可不可以开一堂课？怎么跟成年儿女相处？他们都不了解我们，一直都当我们是老佣人，我们怎么办？很多的苦水嘛。那前一阵子呢，我们机构就因为要注意到两代关系，我们就开了一个课。你知道开什么？开手机课。我们开了两次手机教用手机，我们就请了一些年轻人呢 ，high schooler， 跟一些大学的学生，跟一些志工、义工来帮忙。所以呢，开了一次之后，他们老人家好高兴，他就再就是要求我们再开第二次。那后来我们又开了第二次，就是哇，他们觉得这太好了，因为儿女都没有时间。不但是没有时间，还会给你脸色看。他说哇，你们这样这么好，有人愿意，因为那些人是在做义工嘛，所以他就学习没有把他脸色，可能在家里也给脸色父母看，但是在这里做义工的话呢，就没有脸色给你看，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干嘛。所以我们就让他有一个被服务到的感觉啊，这些老人突然觉得很被尊重，好高兴，谢了我们很久，我都没有做一个活动被谢这么多，告诉你，好像在世主临门这样感觉。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就是说跟父母的关系很多都是有一定有伤痛的部分，很少是非常的完美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要趁父母再生慢慢陪他们重新讲人生的故事的时候呢，帮他们修补跟你的关系，但是你也可能要大胆一点去告诉他一些你觉得不能释怀的东西。但是请你讲的时候不要用一个怪罪他的心情，是一种人生里面分享的事情，想清楚之后会跟他讲。有时候这种恩怨情仇嘛，能够解开是非常重要，这个老人家可能也走得好一点。虽然你不讲给他听，因为你每天对他臭脸还是骂他什么，他是觉得你是对他不满，那可能他不知道你对他究竟什么不满。 但当你讲了给他听之后，他也可以讲讲他当时的情节，可能有时候有很多误会，有的时候真的是父母不对也有，但是呢不对的当中也可能有误会，就是人生的故事有点像电视剧，就是错综的复杂不是那么简单。就是如果你不愿意来面对来分享来讲的话就会错失这个机会。所以呢找一个适当的跟他讲他的人生，一步一步跟他讲，慢慢你也可以跟他讲到一些你对他可能负面一点的观点。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讲负面同时要讲什么？你一定要合起来讲，你不能讲完之后使他好像不能再活下去哈。当然你第一次跟他讲，他听了之后可能会崩溃。所以有时候呢请利用辅导员。家庭辅导其实帮忙很多，因为辅导员懂得怎么帮助你去收残骨残局，他这个概念你怎么听他讲。你自己跟他讲，他听了之后呢就崩了，他以为你在怪，就是怪他。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有一点处理的技巧，不是说那现在 Alice 说要跟你讲，现在我就约你来跟你讲，就是骂你从八岁对我不起到八十岁对我怎么不住，那人给你这样讲完一次就应该去差不多去清明节了，所以这个不行，要看清楚。最后第六不是最后，学习呢面对特殊环境的父母给他一些支援，因为比如说老人家他有心愿嘛，那他跟你住也带给你很多能力压力嘛，这个你要跟他协调。因为如果你不跟他协调的话呢他会霸占你整个家庭，把你所有时间吃掉，因为他没有班上你有班上。你要顾小孩他不没有顾小孩，他只会教你怎么顾小孩。所以呢我觉得呢有时候老人家如果他那个对事情的理解比较弱一点的时候呢，你要跟他有一点点的空间切割，不要让他好像一个噬菌这样把你整个家里吞了。所以呢应该有一个地方可能是有一点缓冲的，孩子跟他的接触时间也可以缓冲的，你可以教导你自己的孩子，因为你是孩子的父母亲他不是。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心愿可能帮他完成。我去年两年前我爸爸已经进老人院。在他进老人院一段时间之后呢我爸爸要早年老人痴呆，那当时他还有一点的记忆，他很想回乡下一趟。那我就陪他去到他的乡下，就特别从美国回去陪他，因为我是大女儿嘛，他通常都会找最大的那个跟他去，也只有我能讲他的语言，那其他的都不准他讲那个语言嘛。所以就跟他去的时候听到他讲他连跟他同学见面讲到他们过去那种的关系，我觉得很蒙福，也看到他的亲戚朋友，对我来讲好像一个历史的延续，我本来好像跟这个人的历史已经断了，那现在因为陪他走，我又把那个历史重结回来，我看到自己那个根了，所以对我来讲其实也是蛮有意义的一次。当中他会把他一些他对我的埋怨讲出来，那我也会就是聆听，学去不要跟他去计较了就是不要跟他去。有时候他老的时候他有一些不满他会告诉你，但是他那个不满可能不是真实的，可是不是现实，也不是真的。我们都是我们的情绪记忆是我们的痛苦，不代表是事实。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讲这些东西，你要看他这个承受度，如果你一定要去辨明他去澄清他，然后要开什么大会公审一下，那其实这个不是家庭，可能只是听了他里面的痛苦疏导一下，再证明你是爱他，因为他只是想知道他当时有那种痛苦，那帮他疏导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很感恩我有去，现在我爸爸连走出门都不能不懂得回家了已经。我婆婆就是我 Benny 的妈妈，她已经不认得自己的儿子了，所以很可怜。我的先生是在 Worthill 上班呢，他告诉我每次回来告诉我很多恩怨情仇，有人说要在电台访问他，他不敢去上去讲，他说他现在还没有离职，因为在那个地方做事情看到很多人情冷暖，那些儿女怎么去要财产，还是我死了你不要跟那个人葬在附近，要死远一点，什么都有，听到很多这种很恐怖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生活那个当中沟通安排生活的是需要平衡。另外呢我想讲一讲刚才讲平衡那一点是说这是我 husband 他回去的时候，主要是说他姐姐真的照顾不了，很辛苦。我们有时候呢不小心就是要分配照顾，不要把照顾的人搞死。 你不要把你自己搞死，如果你是一个照顾的人。因为有时候照顾的时候，那个感情投入进去呢，你会想把最好的给你父母，但最好呢，最后你把你自己搞垮。所以在你安排生活了，你要知道你是一个人，你要正常的生活，你也要生活。所以呢，这个要分担还是找别人帮忙啊？需要一个调整，不能说一味的为着这个病子。你知道他们现在100岁都不会死，你可能80岁已经死了。我不是讲笑话，是真的啊。你可能父母亲跟小孩差20岁、30岁而已啊，真的啊。孩子老人100岁的，那个女儿70岁已经拜拜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保命。其实也是对父母一种孝敬嘛，你要陪着他走。这个是第七是透过沟通来缩短两代之间的。其实呢，真的我们有时候看老人家很多不顺眼，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懂。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他们的生命的经历，造就了我们。你可能有时候觉得我不像他。但是老了以后，你看一看你的照片，你觉得其实我很像他，还是你很恨那个人，觉得我一点都没有他这种。那后来你跟你儿子的时候，你儿子说你最像你父亲的是你妈妈，那你就你突然间觉得自己像了他，所以好不好意思，就哎呀，好像我真的像了。你以前觉得一点都不像，然后你想一想，这个老人是什么呢？我给你一个形象哈，就是好像一个古董。古董是值钱吗？非常值钱。古董脆弱吗？非常脆弱，所以你的父母亲其实就是你家里的古董，你要好好珍惜，他给你很大的价值，你把它碎了，你自己也碎了，所以他不能碎，但是呢，你不能让他放在厅中间让别人踢足球，你不能把它放在什么地方让你的家人不能坐不能站，如果你把你的父母捧得太厉害，你儿子就不能吃那顿饭，还是你把他捧在心上，你儿子就连足球都踢不了，电视都看不了，因为这个老人家可能说我要这样，我要这样，我要这样，你们全部都要跟着我这样，因为我是古董。那古董就要放在古董的地方吧，对不对？我意思说，你要保护他，保护他的时候使你们可以生活，然后你可以品味他，可以去原谅他，去接受他，去跟他建立关系，跟他慢慢沟通。但是你不能让他控制到你家里所有人的生活心态，那这个是非常不理智的。我们需要做这个调整，安排一些可以有孙子陪伴他们的时间，知道他们爱语言，如果是需要钱表达，就给他们塞一点钱。所以呢，这个过程里面也是一种的心愿。我最近听到一个老人家，他90几岁进了老人院，他非常活跃，喜欢上街，所以呢，他是想有钱，他想有钱是用来干嘛？他想用钱给那些带他的人，让他们带他上街，他习惯塞红包给别人，你知道老一辈，所以他就要问他家里人拿钱，他们又怕他被骗，但是呢，他就要拿钱，希望给别人，别人就带他去上街，去看医生做什么，他就是习惯这样做，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会带给大家不少的困扰，但是这些是你可以跟父母为父母所做的，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一种痛苦感，因为你能做都做了，你能讲的都讲了，那他们跟你的关系其实只有一段时间，他们走了之后，其实你就没有，只能回忆，只能去思考，去怀念，目前你能做的就是把握现在的机会去做。下一个，最后，如果你父母还没有信主的话呢，你要向他传福音，要把握机会跟他传福音，使他能够得到救恩的好处。所以呢，这个你跟他建立的关系也将成为他可以信主的最大的可能性，你就是他的开门的钥匙所以呢，如果你对他不好，他可能很难信主，但是你慢慢去感化他，跟他慢慢讲爱他，带他去教会，跟他连结，帮助他的连结，很多时候年老的家长在最后病痛的时候可以信主。我的好朋友他的爸爸刚去世，在去世前他就可以再信主，在他爸爸信主之后，妈妈同时也信主，可能人生的病痛走到最后这一段使人软化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信主，我坦白讲，但是当他有问题的时候，是你见证主传福音做宣教最好的时候。圣经里面有很多圣经的教导，这里我今天时间不够，我就不讲那么多了，我们就要结束。 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真的很多时候要去顾念我们的家人。如果不顾念我们家人，我们就连不信主的人这种道德价值观都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是我们可以牺牲、学习牺牲、爱人、无条件爱的机会。好，下来，这个不看了。好，最后一张，再下来，再下来。好，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哈，当然，如果你的父母亲跟你讲的七里八了没的，真的是跟上帝的教导太远的话，这个我们还是要听从神的。最后一张，圣经也是要求我们去爱主。做主的门徒，然后但是做主的门徒其中一项就是说学去爱自己父母。上帝给我们有很多的爱，我们就用我们的爱去爱我们的父母。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吧。耶稣，我感谢你，你来到我们的当中，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他们心里面有很多感触，还是他们自己也慢慢走向年老的这个过程，我们自己其实也预备自己进到老年的过程，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儿女也有一段的关系。主耶稣，以前的中年人都是四十几岁，现在中年夹心的人可能七十八十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耶稣，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有爱人的心，学习去爱，学习去放下，也学习去说谢谢，也学习是跟随你，按照你给我们的带领来到重新学习原谅。祝福我们每一位，给他们有智慧，把爱的语言送给自己的父母。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而求。
Amen.
好，谢谢大家。这个翻给你。